久不联系的人忽然在 QQ 上问在吗，第一反应这货不会被盗号了，要不就是打算结婚收钱了。这两个不论哪个，对于我这种无产阶级的穷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和余舟的聊天对话框在屏幕上放了好半天，我盯着他那句在吗揣测了一会儿，发了两个可退可进可攻可守的字，在忙。哦，我能不能去你那儿借宿几天？我舒了口气，不是盗号也不是收礼钱。余舟是我学姐，来自哈尔滨的一个县城，我们是大学里在东三省的老乡会上认识的，虽然是东北姑娘，但却文静秀气。余舟上学晚又复读过，虽然是比我大两届的学姐，却比我大了五岁。毕业后余舟就在家人的期盼和催促中回了老家，考了个乡镇的公务员，每天吃茶看报，我俩的联系到那儿也就断了。自此 QQ 好友里又多了一具僵尸而已。两年前的某个晚上，我在人群躁动的上海火车站接余舟，远远的就看到了余舟，他把手里拖着的大箱子递给一对夫妇，然后向我走来。刚那个不是你的箱子吗？他拍拍背后的书包，只背了这个，刚是帮那个阿姨拿的，都是老乡，他们老两口来上海玩的，我还帮他们推荐了景点，规划了路线。凡事皆有因，很多事都是如此。他说那天我家里又给我安排了相亲，我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相亲了，不夸张地说，我现在把他们召集起来踢几场足球赛都没问题。我把切好的西瓜递给余舟，说没这么夸张吧。一点都不夸张，余舟啃了一大口西瓜，鲜红的汁水沿着他白皙的皮肤一直流了下来。他一抹手，我就是不甘心，凭什么我一个高等学校毕业有理想有追求的上进女性就活该找一个专科毕业的小科员？就因为我28岁了吗？我不甘心。余舟把西瓜皮摔在垃圾桶里，我一机灵，忽然对未来的相亲之路充满了恐惧。然后我就偷偷辞职从家里跑了出来。我在火车站买票的时候才发现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去哪，我只是想要离开那个地方，那些人，还有那个思想氛围，去哪都行。余舟说的有些激动，眼睛里泛着泪花。后来余舟在我家住了2个多月，每天除了吃睡就是看剧，不出门不打扮，尽情过着堕落的宅女生活，还有就是和家里僵持不妥协。我说你好不容易从家里出来，逃离了一种困顿的生活，难道就是为了过猪一样的生活吗？余舟说他现在就是一片绝望的土壤，除了绝望什么都做不了，也许春雷滚滚春雨绵绵的时候他才能生出希望，现在不行，只能堕落到底。可是秋天来了，春天还有好远，我正为他的未来忧心忡忡时，余舟恋爱了。余舟的恋爱对象是哈尔滨人，比余舟大了1岁，在日本读的大学，目前在东京工作，并且在那儿购置了房子。而这个人是余舟在火车上遇见的那对夫妇介绍的，他们在网上沟通了一阵子，从 QQ 到微信，后来就打网络电话，一时间就火花四射。靠谱吗？别被骗了，我颇有些嫉妒地说。有啥不靠谱的？再说我就只剩下这么点感情了，如果他真要骗就给他。恋爱中的女人都是盲目的，我翻了个白眼。你不觉得我美了吗？简直没法沟通了。那些平时看起来老实的人，凡事不做则已，一做起来往往一鸣惊人。冬天到来之前，余舟背着她的包去了日本，投奔她的男友。我在浦东机场送她，你连日语都不会，过去和日本人鞠躬干瞪眼吗？放心吧，过去后他会帮我安排的， 先学习，再工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下去。他拍拍我，我这片绝望的土壤上终于要开出鲜花了。我和他拥抱告别，就那样看着他步伐轻盈却坚毅走过登机口，走去了另一个人生。宇宙到东京那天，东京下了零星的小雪，她的男友陈永帆开车接她。见面的时候，宇宙觉得一切似乎都是冥冥中注定。如果不是她那天离家出走，如果不是火车上有人和她换了床铺，如果不是那对夫妇问她上海哪里有好玩的，就好像有着东西指引着她一样，指引着她从哈尔滨一路来到东京，来到她身边。陈永帆满足了宇宙心中对爱情的所有幻想，刚刚好的年纪，刚刚好的颜值，刚刚好的事业，刚刚好的关心，什么都是刚刚好。在陈永帆的带领下，宇宙逛遍了东京的大街小巷，吃过了许许多多的好吃的，每天在微信里晒幸福，羡煞我这个旁人，除了点赞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这么过了一阵子，陈永帆给宇宙报了日语语言班，而他也终于知道宇宙是离家出走，而不像小姨说的那样去上海追寻梦想。陈永帆劝宇宙和家里人好好谈谈，恋爱中的女人不仅盲目，而且愿意听爱人的话去尝试一切事情。宇宙给家里人打了电话，结果母亲听到她找了个在日本的男友之后，直接扬言断绝关系。宇宙也一气之下说了重话，关系更加的僵。宇宙再也不肯和任何亲人联系，陈永帆也不多劝，只是给他更多的关心和体贴。那年的春节，他们都没有回国，一起窝在日本的家里包饺子吃。新年到来的时候，陈永帆亲吻着宇宙，说新年快乐。樱花开了时，宇宙欢快地拉着陈永帆去看樱花。陈永帆送了一条粉色的丝带给他，宇宙说自己都快30岁了，不合适。陈永帆说，你在我心里就是需要呵护的小姑娘啊。他帮他把丝带绑在他的头发上，夸赞他。他们在樱花树下拍了好多照片，景美人美。有人可依，有家可回，有事可做。虽然和家里人的关系很僵，但宇宙依然整个人都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力量。那大概是宇宙毕业以后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以至于后来再想起都像是一场梦。樱花流转开了又谢，宇宙已经能掌握日语的基本交流，办找工作时却连连碰壁。陈永帆说，没关系啊，你喜欢写东西就在家写好了，实在写不出还有我养你。宇宙就真的没有再找工作，在家码起了字来，每天在网上和一起码字的作者们聊天，互测互助，去各种贴吧网站宣传。陈永帆也每天给他出主意提建议，即便如此，几个月下来成绩依然不理想。宇宙开始自暴自弃，又过回了猪一样的生活，并且拒绝陈永帆的关怀。陈永帆渐渐地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宇宙，只能留更多的时间给他独处。爱情中不去沟通的人，一旦出现了裂缝，只会越来越大，最后来不及补救。宇宙意识到一切都来不及了，宇宙试着重新去乐观，重新去积极，可是他做了大桌子的饭菜等到陈永帆时，他们却只能默然相对，找不到话来说。就好像以前说了太多，所以才让现在的他们无话可说。他们都在试着去做点什么改变，却发现倦怠了，不想去应付对方的任何话题了。宇宙没有勇气去面对，光去陈永帆的身边就已经用尽了他所有的勇气，哪里还有勇气去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他甚至不知道失去了陈永帆，他还有没有可能再爱上一个人？有没有什么办法不再失去呢？有没有什么办法不绝望呢？如所有往常一样，他给陈永帆打电话，问他何时回家。陈永帆说晚点回家，宇宙什么都没说，只是一如既往 叮嘱他回来时开车小心。再醒来时，宇宙已经在医院，意识清醒，却绝望的不想再睁开眼。那天陈永帆只是加了个班而已。回家时，宇宙靠在床边，手放在盆里，盆里全是血，死前还怕把家里弄脏，该说她是个好姑娘吗？而他们的孩子也就这样，在没有人意识她已经到来的时候，轻而易举的没了。那次之后，他们依旧像之前一样，但都是表象，他们不再亲密，或者说连亲密都看起来让人觉得做作。陈永帆在他们第一次见面那天带宇宙出去吃饭，一样的地点，一样的饭菜，一样的人，就好像在过纪念日。到家时，陈永帆拉住了要下车的宇宙，欲言又止，两个人都怀揣着同一个秘密，默然相对。陈永帆摸着他的头发，眼神复杂，爱都不在了，却还在硬撑。陈永帆在那一刻就忽然明白，他已经不爱他了。可是愧疚让他无法开口，这愧疚来源于他为他奋不顾身地来到异国他乡，来源于他们失去的孩子，怕伤害，有时候才是最大的伤害。既然他开不了口，那么他来。分手二字是宇宙说的，说的时候心如刀割，这最后的稻草也被他扔了。陈永帆最后说，不管我在不在你身边，我都希望你过得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而不是别人喜欢的样子。宇宙还是没忍住哭了，不是因为失去，而是因为懂得。宇宙和陈永帆分手后不久就离开了日本，没再回老家，回到上海到日企公司做策划。离开前，他在富士山下坐了一整天，他想到樱花盛开的那天，已经而立之年的他们像少男少女一样的相拥相吻，也是那样的美好过啊。可认识他时，他是那样的绝望，绝望到不知如何解救自己，绝望到感觉每个人都是他的救命稻草，而这本身就是错误的。送他的那天，他说了很多，他说只要你愿意，你还是会被懂得，他说要活成自己的样子，他说别绝望地去寻找，你充满希望才能看到希望，他说别害怕失去，那也是一种得到。宇宙想起初见时陈永帆脸上的笑容，在寒冷的冬日里下了一场春雨，滋润了他绝望的心田。宇宙说，微笑着告别吧。在绝望的土壤上生出的花，终将被绝望所吞没。很长一段时间里，宇宙的签名都是这一句话。我和宇宙自上次浦东机场一别后的再见面，我顶着大雪，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在火车站等他，他依旧只背了包，身形轻快，曾经满面的愁容早被春风吹去。晚上我俩窝在我的小屋里，听他讲着陈永帆，像是说着与己无关的故事。他握着被子的左手绑着粉色丝带，我一愣，粉色丝带下忽明忽暗的是那条肉红色的疤。他还是救了我，至少他让我在那片绝望的土壤上看到了方向。宇宙嘴角浅笑，神情坦然，即使不在一起，我仍感激他。林夕曾写道，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爱情如此，逛过已足够。
偏似雪花，饮泣的你冻吗？这风褛我给你磨到有襟花，连掉了织也不怕，怎么始终牵挂？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原谅我不再送花，伤口仍要结疤，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如若你非我不嫁，彼此终必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情人切不要说穿，只敢抚你发端，这种姿态可会令你更心酸？留在汽车里取暖，应该怎么规劝？怎么可以将手腕忍痛划损？人活到几岁算短，失恋只有更短，归家需要几里路，谁能预算？忘掉我跟你恩怨，樱花开了几转，东京之旅一早比一世遥远。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褛送赠你解咒。